欢迎大家参加本期系列布道《上帝的勇士》。道格牧师，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，希望您能在接下来短短的20分钟一一解答。
好的，大家好吗？都还清醒吗？提醒身边的人别打盹儿，都别犯困。好了，咱们开始。
好的，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非常重要，我们如何抵挡试探？
我写过一本书，名叫《得胜试探的小窍门》，一共提到12个窍门，现在就不细讲了。但是，我们尤其要认识到自己容易在哪些方面受试探，然后要避免踏入这些领域，试着远避这些禁地。比如说，如果你酗酒，进了超市就别推着购物车在卖酒的那片转悠，要远离容易受试探的区域。如果你已经结婚，却有人与你打情骂俏，要学会远避这样的人，还要用上帝的话作为抵挡试探的武器。用经上记着说，抵挡每一个试探，还要借着祈祷坚固自己，同时要使用多种策略。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那本书，可以在线免费阅读《得胜试探的小窍门》。
好的，来听下一个问题。请问圣经中有没有关于制服暴脾气的诀窍？
有句话说，锅里的水越少，沸腾得越快。或许别人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你乱发一通脾气就全暴露了，露馅了。经上说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几天前，一个邻居给我讲述了他的遭遇，他对另一个邻居说，能不能把你的比特犬拴起来，或者关在院子里，别这样把它放出来。谁知他的话音刚落，那个邻居就勃然大怒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可见柔和的言语有助于避免激发他人的怒气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麦克泰森曾在一怒之下咬掉了霍利菲尔德的一块耳朵，此举给泰森造成了$300万的损失，多么高昂的代价。发怒是昂贵的商品，这类故事很多，圣经中也有人因为一时的怒气而做出了可怕的决定，要祈求上帝帮助你制服己心。
好的，来看下一个问题。你认为个人灵修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
问得好，非常实际。成为上帝勇士的关键之一乃是个人的灵修。简单说一说上帝的军装，这个代表什么？宝剑，上帝的话。经上说，上帝的道好比利剑，他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以弗所书6章记载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。启示录19章记载，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，这表明基督的道好比利剑。可见上帝的圣言是抵挡试探的最佳利器之一。经上记着说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不仅是指每天要吃肉体所需的食物，对于信徒而言，上帝的话每日的灵修也一样重要。一点点属灵的食物就会大有帮助，不一定每天要读10章经文。低血糖的时候吃一条营养麦棒就可以维持一会儿。如果你时间不充裕，每天学习几节经文就可以，但一定要制定读经计划。马丁路德曾说，可以按照摘苹果的方式去读经。首先晃动整棵苹果树，熟了会掉下来，然后晃动较粗的树枝，再晃动那些小树枝，最后翻看树叶的后面，先要对圣经和圣经故事做个概览，先晃树，然后挑选一卷书分卷研究，并与其他经卷进行对照。现如今互联网上不错的研经工具的确有很多， 这些便捷的工具快把我惯坏了，过去翻来覆去查找的经文现在可以迅速找到。我原来有一本又大又厚的经文汇编，很多年来我一直使用那本书。比如你想查爱字，你会发现圣经中带爱字的经文足有800多处。现在有了电脑，可以节省大把的时间。我大都是看纸质圣经，但也借助电脑研究上帝的话。网上有免费的研经软件，还会提示你每日的读经计划。我每天都读经，但安息日我得专心思考正道内容。玛拿一周降6天，第七日却没有。我本人也习惯这样。也可以分主题研究，比如信心，搜索信心，你可以找到整本圣经中所有关于信心的内容。也可以学习有关圣灵的内容，也可以学习圣经中的人物，从他们身上领受不同的教训。还有研经小组，我们教会有专门的研经小组，欢迎大家参与进来。小组成员学习的内容各不相同，所以灵修的方法不必千篇一律，网上也有很多不错的研经法。
好的，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持枪保护家人算不算错？
最近关于持枪的报道有很多，人们似乎都在谈论枪支管制。至于我个人，我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。我的一己之见并不代表任何人或官方的立场。至于我，我始终认为枪就是一种工具。尽管众所周知，枪支的力量非常强大，但还是工具。其实螺丝刀和刀具也能杀人。记得国外的一条新闻报道，恐怖分子用一把刀杀了很多人。但我们要格外谨慎。如果你有枪和子弹，要确保子弹没有上膛，而且要放在儿童不易找到的地方。如果你住在乡下，我家在乡下有座房子，那有狮子和熊，除此之外还有臭鼬和响尾蛇。总之，如果你住在牧场，或许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。况且我个人认为，在圣经中从未说保护家人有什么不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由他打，这并不是说要任凭别人入室行窃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耶稣曾讲过一个壮士保护家财的比喻，如果你想抢夺壮士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。为什么？若不捆绑，那壮士怎么会容许你洗劫他的家？如果有人企图去你的家里进行抢劫，比如说是一个罪犯，要是有枪，我首先会鸣枪警告，也能起到吓唬对方的作用。枪可以用来防身，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切不可伤人性命。我认为这是较为实用的知识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别忘了这只是一己之见。
好的，下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的配偶不愿意支持我，我怎么去支持他？
幸好我们不支持上帝的时候，他依然支持我们。当我们忘记了主的时候，你是否感激他并没有忘记你，依然在保护你？我们要付出爱和鼓励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。有时你要站主动，先去爱对方，支持对方，为对方付出。尽管你感觉自己的配偶不支持你，你也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报复，也不要冷战，反而要以善胜恶，要关爱体贴。当夫妻发生争执之后，最难办到的事，我想男人往往会比女人觉得更难，就是主动向对方说，咱们谈谈吧，我错了。不论是什么事情，尽管有时你不认为全是自己的错，但也要学习道歉。这并不是说谎，而是说抱歉，我们有了分歧。只要你愿意采取主动，谦卑己心，主动去找对方，对方往往会说我也很抱歉。一定要采取第一步，说咱们和好吧。
好的，来听下一个问题，如何平衡工作和陪伴家人的时间？
我想你是问错人了。我也很困惑，看来都有这样的问题，海门。男人往往以事业为重，上帝造了亚当，对他说，我创造了世界，虽然很美丽，但需要打理，伊甸园也需要修理看守。主说，亚当，去吧，去征服世界。这对亚当来讲就像一次大冒险，可见男人在受造的时候就有征服欲，喜欢冒险，喜欢去做大事。男人往往都喜欢去工作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尤其是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既然我无法掌控人际关系，也没办法跟家人沟通，我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弥补这些不足。有句犹太谚语，事业得意，情场却失意。人们往往由于工作太卖力，却忽略了人际关系。我们的确需要不断的努力，安排出时间陪伴自己的配偶以及你的家人。或许你应该先看一看自己的日程安排，事先留出陪伴家人的时间。我非常尊敬马可芬利牧师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你怎么处理各种压力，比如布道、平日的讲道以及教会的各项事务。他说，我计划一年的工作安排时，先会拿起日历说，什么时候度假，什么时候孩子毕业典礼，什么时候陪伴家人过节，我先做上标记，先把这些时间留出来，再安排其他工作，最后留出一点点时间用来应对突发情况，用来工作或陪伴家人。但是首先得有计划。有句古老的谚语说，要想往桶里装满石块和沙粒，就要先装大石块。所以先要有计划，事先留出时间，会找到平衡的。
又一个实际的问题，孩子到多大就不能再打了？
到了30岁就不该再打了。开个玩笑，这个问题很实际。其实在某些国家打孩子是违法的，我想北美也会立法，或许有些州已经开始实施了。詹姆斯·多布森曾经写过一本书，这本书让他一举成名，书名叫《敢于管教》。这本书应该还在出售，他在书中谈到了平衡，如何关爱并指导儿女，甚至可以采取慎重的体罚。如果孩子太小，不明白把金属塞进电源插座会触电，你就告诉他不可以。但他总是不听，这时你可以敲他的小手作为警告，这样他就知道，当把螺丝刀或曲别针塞进插座时，就会感到疼痛，所以不能那样做。如果孩子总是骑着三轮车冲向车水马龙的大街，你要告诉他不要往那儿骑。要是孩子不听，要是你想救他的命，该出手时就得出手，你可以打他的屁股。等孩子稍大一些，可以进行沟通的时候，大概是几岁？或许男孩和女孩懂事的年龄不同，女孩的内心比较脆弱，甚至说话声高一些就会把他们吓哭。我想对于这样的孩子加以训诫就够了。男孩似乎更为倔强，年龄稍大一点才能听懂道理，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。7、8岁你怎么想？大概就是这个年龄段，我又不是专家。罗斯牧师，你怎么想？
不知道。
你还在打孩子？
我在想到多大就不能打孩子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平日里我工作特别累，我想时不时在家里休息，过安息日，这样可以吗？
有人每周工作6天，安息日早晨他们醒来心想，哦不，我还得起床穿正装。或许他们平日上班都不用穿正装。难道上帝就不能谅解我一回吗？也许会有极个别的情况，你的身体确实疲惫不堪，有时工作要进行调整，如果连敬拜的时间都没有，显然你把工作看得太重了，你在为自己的家人树立榜样， 似乎在说工作比敬拜重要。如果你有一辆车，打火四次，总有一次打不着，你会不会修理火花塞或汽车启动系统？前三次都能打着火，偏偏第四次打不着，你会说车出故障了。一个月四个安息日，如果只去三次，想必你们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去教会不仅仅是一种选择，经上说安息日被称为圣会，意思是圣洁的聚集，上帝呼召我们要聚集敬拜。保罗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临近世界的末了，我们需要聚集敬拜，重新得力。一个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，道哥，我太累了，工作了一个礼拜，这个安息日我不想去教会了。这时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劝我去教会，而那个安息日的正道恰恰是我当时最需要的信息。似乎魔鬼鼓动你不去聚会的那一天，恰恰是因为他害怕你会领受最需要的真理，所以你不知道会错过什么。
好的，接下来这个问题较为严肃。我曾不忠于自己的妻子，但她揪着不放，时不时拿我的过往说事儿，我怎么办？
不论哪一方出轨，下面的建议都适用。尽管有一方出轨，这并不代表婚姻就一定走到了尽头。有人说全完了，就此放弃这段婚姻，提问的人还能留下来试着挽救婚姻，这是好现象。如果是我，我会问妻子说，我该怎么做才能重新赢得你的信任？咱们还有没有可能？你要竭尽所能，犯了错必然会有后果。对方不再信任你，关系也不像从前，乃是因为你的错，这是必然后果，你得接受。然后要竭尽全力证明你依然爱对方，并且已经洗心革面，成了新造的人，还要尽可能重新赢得信任。二人能结为夫妻，一定有信任的基础。有的夫妻越来越信任对方，有的则相反。还记得那句古话吗？地狱里的烈火抵不上被愚弄之女人的怒火。重新赢得信任需要花时间，但的确可以成功，我亲眼所见。你要有耐心祷告，还要多多补偿对方。
好的，来听下一个问题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是什么？
回答这个问题得格外谨慎，免得给人留下一种靠行为得救的印象。若说是因信得救，那么真实的信心必然会有行为。雅各和保罗的论述看似矛盾，其实是受众不同。保罗面对的是律法主义者，他们企图靠行律法得救，所以保罗强调了信心，而雅各面对的是只讲信心却不顺从律法之人。因此雅各在书信中强调了基督徒拥有好行为的重要性，当然二者缺一不可。经上说人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为要行善。行为二字并无不妥，而是指行动，我们不要能说不能行。我记得布鲁克斯曾经在他的书中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常常酗酒，他的妻子为此十分恼火。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到家，妻子把他锁在了门外，于是他站在楼下朝二楼大喊，亲爱的，让我进去吧，我错了。邻居都被吵醒了，他又喊我爱你，三个字，我爱你。妻子勉强开了门，但丈夫还是屡教不改。妻子为那三个字屡次宽容他，我爱你。有一次他又喝得酩酊大醉，在楼下跌跌撞撞的大喊我爱你。妻子打开窗户说，证明给我看，说完就关上了窗户。如果你爱我，请用行动证明给我看，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。耶稣说，有人只是嘴唇尊敬他，心却远离他。嘴上说爱主很容易，就像有些车贴一样， 爱耶稣就响声喇叭。有人见过吗？或许车贴是女主人贴上去的，而她的丈夫并不是基督徒。你跟在后面按喇叭嘟嘟，人家会不高兴。我还见过一个车贴，上面写着，你若爱耶稣，就要交纳十一。爱耶稣就交纳十一，请按喇叭。确实有很多只喊口号的基督徒，如果你真的爱主，要用信心和行动证明你爱他。
Amen。道格牧师，我想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。请问麦基喜德是谁？
麦基喜德是王，创世纪里提到过这个人。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刚刚打仗回来，当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以色列北部的五个王掳走了。亚伯拉罕聚集家中的壮丁有318人去营救，此外周边几个族长也与亚伯拉罕一起攻击基大老马以及同盟的王，他们大获全胜，救回了罗德以及被掳的索多玛俄摩拉人。可见上帝拯救者二成在先。在回希伯伦的路上，按理说所有的战利品都属于亚伯拉罕，因为他是首领。经上说撒冷王出来迎接，撒冷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也叫沙龙，就是平安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出来迎接。希伯来书中提到过，麦基喜德是基督的预表，他真实存在，但无族谱，与基督相似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不知他从何而来，到哪儿去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。所以保罗说麦基喜德可谓是无生之始，而且无命之终。经上说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就像新约圣经中耶稣给门徒们饼和葡萄汁。麦基喜德名字的意思是仁义之王，他又叫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麦基喜德是基督的预表，是仁义王、平安王、大祭司。亚伯拉罕把十一给他，但问题是他是谁？这似乎是个谜，圣经没有明确的答案。我听到过一些猜测，记得有一些犹太古籍里面说麦基喜德就是闪，我无法证明，但在当时挪亚的儿子闪仍然活着，而且年纪已经很大了。有人推测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异教，闪听说上帝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亚伯兰去迦南地敬拜耶和华，于是闪带着家人迁居到了撒冷城。当时比亚伯拉罕更为尊贵的人，或许只有至高上帝的祭司了。他和亚伯拉罕敬拜同一位上帝。这是我听到关于麦基喜德身份之谜的唯一解答。我们无法证明这一说法的真伪，总之他预表基督。现如今增长最为迅速的犯罪形式之一便是身份盗窃。一些不法之徒设法盗取他人的身份证号码、驾照号码等个人信息，掌握了这些信息就能控制你的银行账户，将你的财产洗劫一空，甚至会夺取人的生命。其实魔鬼是盗窃身份的创始人，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耶稣说有信心才能得救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6000年来魔鬼一直在盗窃上帝子民的身份，所以我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你认为自己是谁》。人们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晓得自己属于上帝，并拥有得救的信心与平安。每位朋友可免费获得一本，请登录www.奇妙真相.com，并承诺与他人分享所读的内容。